那今天是信息，那我就定一个题目，当我在思考的时候，我定一个题目，永主永恒的宝座。在前言我就列了一下，前言总共我列了四点，请翻到前言。每次我会讲一些前言，那前言也给我们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，让我们了解这经文的背景。我自己学习圣经的时候，通常我会从这一段里面，若是灵修士，我们就会看这一段神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；若是信息的方式，我们就会看这一段经文当时所发生的，当时的真理，当时所面对的是什么。所以我在前言地项里面我就讲到这一段真理，在诗篇93篇这一段诗跟95篇到100篇，他们学者认为也讲到耶和华是王，神是王，强调耶和华的王权。第二点，那这一篇诗篇的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？根据学者他们的了解，很有可能是利未人祭司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所写的一篇诗。他们怎么回来重建圣殿？我们是礼拜五的团契，我们也看到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，巴比伦王又被马代波斯所灭，他们因为古列王要他们回来重建圣殿，他们回来重建圣殿就写出神的王权，神的宝座。可是来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们碰到什么？碰到难处。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，有当地的居民给他们难处。那这也就是像第三节所说，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，碰到难处。那神也借着这些领袖们来鼓励，耶和华是王，他是行公义的神。从耶和华是王行公义的神得到鼓励，得到安慰。第四点，在前言里面我就列出，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可以很好的成为对比，一个是神治，一个是民主。什么是神治？在英文里面就是 theocracy， theo 就是神，神治；民治就 democracy， 就民主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百姓远离神的时候，北国就受到亚述来吞灭，南国虽然比北国的寿命要长，可是他们以自己为主，不遵从神的旨意来敬拜百姓， 来敬拜真神，百姓最后灭亡到巴比伦。所以 theocracy 就是神是统治者，神是有主权，神是有权柄的。 democracy 是以人选出来成为以人为主的。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结果的不同。当以人为主的时候，他们就被掳到外地去，神还是怜悯他们，他们回来。所以这首诗做的时候是耶和华，你看第一节，耶和华作王，后面是一个什么记号，是一个惊叹号，不是耶和华作王，他耶和华作王。换句话说，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在外邦统治之下不可能发生的事，神竟然鼓动搅动古列王，让他发命令使犹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做建殿敬拜，这叫神作王。我们要从大纲我们来看大纲的第一点 A， 只要从这一段里面，我们只有五节，不多。作诗的人写到神的宝座，神作王，是从天上讲到地上，从宝座说起，讲到他掌管统治大地。当时的百姓是相当了解，在邻国，在周围国家的神明是根据政治谁统治谁掌权，地上的神明是根据地上的王权而设立的。可是对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犹太人，他们明白唯有这位宇宙造物的主宰是永远掌权的。所以英文有一个字很好记，历史，我们中文说历史，可是对英这个字翻成英文的时候，就 his story， 就是他的故事。世界上任何一切所发生的，都是神要讲给我们听的一个故事。所以讲到从宝座在天上讲到地上，他的统治不但在宇宙灵界里面，也临到这治理大地。当我们看到神的宝座竖立在地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，我也有没有想，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。当我们微不足道的一个人，我们可以明白，我们可以参与，我们可以服侍那神勇士计划里面的一员。常常我们若想我们的一生，常常我们若安静思想一下，我能做什么？你若想你能做什么的时候，你所做的真的微不足道。若是你在神面前安静思考的时候，我能做什么？只有你在神的计划里面， 你那微不足道的人就可以做成神勇士计划中的一员。所以今天我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什么？这目的是让我们明白当时以色列百姓如何远离神，受神的管教，但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，神的话语、神的应许、神的怜悯没有离开他们，使我们体会到我们今天的生命，我们今天的人生只有一位掌管万有、掌管我们的生命、保守我们的生命的那一位，是坐在宝座上永恒的神，也是治理在地上的。那我们来看这唯一独一的真神，他是什么？请换到下一章。其实我列出来都是很简单，讲从简单里面神的丰富，真的是我们只能略略能提到。第一个，从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尊贵荣耀的神，他用衣服，他用威严，他用能力来象征他所穿戴的。我们常常会说有个字成语改朝换代，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永存的政治体系，过几十年，过一两百年，我们会说改朝换代。这个礼拜五我参加这天路团契，哎，我就觉得跟我要准备的信息息息相关。神的大能、神的威严、神的能力，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呢？我们看到当以色列国南国原来是一个联合王国，以色列国联合王国，当有十个支派分离了之后到北国去，他们敬拜金牛犊，在撒玛利亚敬拜金牛犊，南国还是一样在耶路撒冷有圣殿。但是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讲到他们违背神的旨意，他们不行公义，他们互相的欺诈，互相的欺负、占吞别人的财产。耶利米就预言巴比伦会来灭他们。可是南国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，他们的错误安全感是什么？圣殿在耶路撒冷，绝对不会有外邦人来攻打我们的，因为神在我们当中。耶利米的预言很快就被应验。可是他们被俘虏七十年之后，古列王发命令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。这是人没有想到的一件事，可是神已经预言了他们会再回来，所以他们回来重建圣殿。所以第一节圣经说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。因为他是王，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就像龙沟的水可以随意流转。我们信靠的神，当我们限制他的时候，他也就多大。可是我们信靠的神，他连地上的君王的心都在他的手中，就像龙沟的水可以随意流转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从古至今永不改变，他的威严永不改变，他的能力永不改变。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神的宝座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独一的真神，他是尊贵荣耀的。当讲到第一点的时候，我刚说我参加多家团契，讲到两个北国跟南国，很有意思。当时我讲了一句话不够正确，在北国有20个王，北国就是以色列国，在722年就被亚述所灭，有20个王。我当时讲20个王朝，其实是9个王朝，不是20个王朝。相对的，在南国也有20个王，可南国只有一个王朝，北国他们是自己离开，自己去敬拜金牛犊。在土地来说，北国的土地要比南国大3倍，土地来说，北国要比南国的土地还要肥沃，南国比较贫瘠。但是南国留下来的是犹大和便雅悯，可是神对大卫的应许是他永远为王。所以南国犹大族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不像北国的亚述，亚述是把以色列与外族通婚，所以原来的以色列国民有10个与外族通婚。南国神保守，虽然受到管教，但是回来的时候，所罗巴伯回来开始建殿。所罗巴伯是什么族呢？就是犹大族。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很多微妙的地方，很多细节的地方，神在那里工作。神虽然管教，可是神的主权还是在那里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日学讲到预定论，当讲了预定的时候，讲到神的主权；当讲到自由意志论的时候，是讲到人的责任。这是何等奥秘的事情！可是奥秘的是，神也给我一个明确的事情，要我们去遵行。所以神在冥冥之中保守他的百姓。所罗巴伯回来建殿，有大族的。所以在北国，我们看到刚刚讲20个王，圣经的记载，20个王都是坏的王，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王，都是不讨神所喜悦。所以有以利亚、以利沙在他们当中，他们还是没有悔改。南国有8个好的王，所以20个王里面，南国有8个好的王。 所以南国的寿命就比北国要长。南国的寿命就445年，我们讲到70年被掳，这445年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能力、神的大能、神的威严，借助他所选召的以色列民，借助历史来让我们看见，使我们这微小的人借助神的大能，在历史中你我是否来敬拜这位威严圣洁大能的神。第二，我们来看是永恒无止的，因为在第二节里面这里说，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从亘古就有。这位尊贵荣耀的神不是人所推举出来的，这位威严圣洁的神不是人所选举出来的，这位神是从太初亘古他就已经存在了，世界借助他而造。今天我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病痛的时候，当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工作前面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可以深深的信靠神，因为他是从太初亘古就已经存在的那位神，不是因为我们来敬拜他他才是神。若是我们敬拜他他才是神的话，谁是神呢？我们是神，只是我们不把他当作神来敬拜。多少人听了福音他可以拒绝福音，神的宝座从太初亘古就有。这里我列出来是永恒无止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历史有哪一个政权是永不改变的，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势政党是永不改变的，因为这样改变的政权给我们看到有一位永不改变的跟我们相比较，使我们可以投靠那一位永恒无止永恒坚固的宝座。第三点，我这里写在第三节第四节，我说至高全能的神。当我在定这些名词的时候，英文字是很清楚的，每个字 每一节或是每一段都有很清楚的一个字，比如说第一节 majesty， 那第二节是 eternity， 那第三第四节 supremacy。那中文的时候我就讲至高全能，不见得是最理想，但是可以表示出来那是全能至高无上的一位。第三节讲到什么？第三节讲到当地上有各样的势力要来摧毁神的计划，有各样凶猛的危险力量的时候，第三第四节说什么？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海洋的大浪。为什么诗人会用海来形容呢？原来古时候海是形容一个危险的 一个象征。当世界不稳定，灵界混乱的时候，谁在掌权呢？耶和华独一的神仍然在掌权。因为这首诗歌最后所预言要描述的，就是主耶稣在千禧年国度他要做王。所以第三第四节里面讲到海浪澎湃，海浪凶猛，波浪翻腾，这样的一个局势，他仍然坐在那里为王，而不受这些情形而有所影响。当我们回顾世界的局势，中东向来都是一个征战冲突的一个地方。叫过去几年我们看南海、东海也是一个争执的一个地方。那最近我们看朝鲜半岛也是一个紧张的局势的一个地方。当我们环顾世界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世界是在那争权夺利，世界是在那里彼此的为自己谋利，混乱的一个局势。但是你我可以做什么呢？你我小小人物能做什么？你我能做的，那永恒的国度将要来临，谁可以进入那永恒的国度？你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可以进入那永恒的国度。我大概20年前的时候，我在母会将近有3-5年的时间，我每天每个主日我要开教会的 van 到皇室大厦去接人来崇拜。那之前我到 Rancho Cordova 那个地方，那有一群越南来的小孩，所以接他们到教会来学中文，来上主日学。后来我有多半时间接住在皇室大厦的年长。现在我回顾20年前我所做的，可以说都已经过世了。我们的人的生命，今天我健康，我什么话不可以说？明天我软弱的时候，我哀哼的时候，真的是什么力量都没有。可是我们微小的人物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那永恒的事工。那永恒的事工是让人进入神的国度，让人得到那神的救恩。因为他的宝座从太初亘古就已经立定。所以我们微小的人可以做那伟大的事。虽然会有各样的风波、难处、危险，每个人面临的都不一样，但是神是在大水之上， 胜过诸水的危险。第四点，我们可以这一段讲到又讲到什么？第五节讲耶和华你的法度最地确，讲到他的法度是永不改变的。法度是什么？法度在圣经里面就是法则，神的规矩，用今天我们的话说，神的规矩，神的原则。再用更简单的，就是真理，神的真理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？这我已经提过无数遍，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。 什么是叫后现代主义？后现代主义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。后现代主义就是说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去做，没有绝对的真理。可这句话说什么？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。换句话说，耶和华的规矩、他的命令、他的话语、他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。在这里可以附带一下，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，当然有一个绝对真理，一个时代性的真理。所谓时代性的真理是什么？就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要献祭，要割礼，要守这个，要守那个，那是时代性的真理。绝对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一件事实。时代暂时性的真理，不过是要投射在那永不改变的真理给我们的一个启示，所以是永不改变的。第五点，在第五节的，神的殿永称为圣，是合宜的，因为他的殿是圣洁的，无瑕疵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是在他的殿中，也是在他的百姓中间。他以永恒不改变的法度发出自古至今的圣洁的要求。我们看到圣洁无瑕疵，在圣殿里面唯有那至圣所是神的荣光所充满的地方。希望我今天讲出来这个主永恒的宝座，是在你我在教会中，我们可以尊他为大的一件事。当我们把神的宝座设立在自己，设立在教会中，他以永不改变，他以圣洁无瑕，他以至高全能，他是永无止息，他是那尊贵的主，他必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这讲到旧约的背景，讲到犹太人回国来建造圣殿的时候的一个情形，诗人所写出来一个赞美诗。那今天对你我在应用方面来说是什么呢？你我应用，今天我们是否要去建有形的圣殿呢？因为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成为神的殿。我们这有限的人，只有在永恒里才能开始明白神无限的特征。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用属灵的思虑在里面，到第四律的时候，就是说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。那在那边就有两个图表，当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心中的宝座是你坐在那里的。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心中的宝座不再是你，是耶稣在你心中的宝座。我们上个月去七口参加他们的团契，给他们一些交流，跟他们一些分享。我们每一次去，可以几乎我们半年去一次，都有一些新的面孔。为什么新的面孔？因为很多交换学者来到七口，他们来到七口半年、一年，交换学者。更不容易的，有位弟兄是大学的教授，每个礼拜六，不是一个月一次，不是两个礼拜一次，每个礼拜六开放他的家庭，让这些弟兄姐妹、访问学者、慕道友来到他们家来聚会。不是一年，不是两年，起码我知道了有五年。为什么我们要去？因为在传福音的事工上，我们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支持。所以每个月他们有一次 pop-up， 我们上个月底去的时候，大概有30个人吧。他们家也不是大到哪里去，也不是说楼上楼下到处都有房间。我看了一下，大概是2000 square feet 不到，30几个人。所以这里讲到是什么？当我们心中有主为宝座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要透过这个宝座流入到那些有心来追求、愿意来听福音的人。当然这些访问学者有中国人所在的地方，我可以吃到中国菜，可以跟大家聊天，无可厚非。但是主人的心意不单单停在彼此的交流分享，停更远的，让他们可以听到福音。过半年、过一年，他们都会回去的。谁知道他们回去之后会如何？我相信，当他们有一天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回过头来想到在团契所听到的。所以讲到怎么运用在我们身上，当我们心中的宝座让神来树立。多少时候我会看到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那么热忱，可是讲别的事的时候电话打得更火热。那是谁坐在宝座？请人来教会来团契参加福音的时候不是那么热忱， 可是要讲到别人事的时候，威胁是不断。是谁坐在宝座？所以我就列了这个经文，在箴言书里面，不晓得你们会看得清楚看不清楚，我就把它列两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是和合本的，在箴言14:15-16，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是话不信，你讲什么我都信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之事。知识英文翻译什么 ？Overconfident。一个人骄傲到一个地步，他就自恃 ，overconfident。当代的译本这里说，愚昧人什么都信，明哲人步步谨慎，智者小心谨慎，远离恶事。愚人骄傲自负，行事鲁莽。下面第二点，在我们应用的时候如何，我就列出神在教会树立宝座，神在教会中掌权。多少时候我听哦，陈长老他是怎么样，他独裁，他等等，我要在这里说，是神树立宝座在这里，神用他的真理来掌管，神借着教会的执事，以团体的方式来同心印证。我要讲的一件事实，3年前，我发一个问卷表给每位执事，是匿名的。我说里面有7-8个问题，假如你们起码有7-8个执事，若没有轮换在那一年回答了。为什么我要匿名呢？就是你不要写名字，表示比较真诚嘛。假如我说你签上名的时候，可能就不见得真诚。回来的回答是什么？我不需要说 excellent。 3年前，难道3年后就一文不值吗？这是我所说，一个人当我请你回答的时候，而且回卷的时候，我也不晓得谁先回谁后回。所以在教会中谁树立宝座，谁在教会中掌权，不是我，是神。第三，你我尊他为大为圣，他必看顾。我们会碰到风浪，会碰到抵挡，会碰到不顺，只要我们把矛抛在他是君王，他的话语永不改变，他是施恩的那位主。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忽然间我就想到旧约一个故事，一个事实。当约书亚要进攻耶利哥的时候，那是第一个征战，神的百姓不是像塔拉班在旷野在沙漠训练，不是的，他们要进攻耶利哥的时候，约书亚要带领这一批从来不是受训上战场的信， 撞低，忽然间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拔刀站在他前面。约书亚就问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敌人？这耶和华的元帅怎么回答？只要我记得没错，你去看约书亚记第五章，就是第六章，仔细看，约书亚第一句问，你是帮助我们的，还是帮助敌人的？这个人回答，我是耶和华的元帅。当他讲出他是耶和华的元帅的时候，约书亚做什么？他立刻俯伏在地敬拜他，因为他知道这一位是神所派来的元帅。接下去他说，这地是圣的，把你脚上的血脱下。所以我说，圣经这样讲，你我尊他为大为圣，他必定看顾保护。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，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希望今天我讲的这篇信息是从诗篇九十三篇出来的。旧约的人赞美耶和华，今天你我来教会的时候赞美耶和华，他的属性永不改变，他的权能永不衰退，他的法度永远立定，他的荣光毫无逊色。否则我们来不过在这边吹个冷气，可是我们吹冷气之外听到神的话语，我们对他起敬畏的心，我们对神的家更加关切。最后虽然我不拿薪水，我觉得我讲这个我就不会有任何的顾忌。我们的奉献，你我的奉献，是为神的事工奉献。假如你认为你的奉献是为谁在奉献，那完全错误。你我的奉献是为圣工奉献，是为属灵的事工在奉献。你我的摆上，你我的服侍，你我的经历，是为神而做的。愿那永恒主的宝座不但树立在你我的心中，也树立在神的教会中。我们不但我们乐意来侍奉他，我们也应该乐意用各方面来扶持奉献摆上教会各样的侍奉。